章三十六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这引起一个问题，法利赛人并不喜欢耶稣为什么请他吃饭。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从底下可以看出来，他请耶稣不是感谢耶稣，不是爱耶稣，不是要求问耶稣，他请耶稣是以吃饭为名，观察一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像民间所传说的是一个先知，他不是为了感谢爱戴而请耶稣吃饭，他是要观察一下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先知。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也不喜欢法利赛人，耶稣为什么去吃饭呢？是不是耶稣就跟很多人所讲的贪食好酒的啊？在福音书里面有这样讲，因为耶稣常常在吃饭的场合就出现了，耶稣不是贪食好酒的人，耶稣去赴一个鸿门宴，就是对他并不礼貌的宴席，是因为耶稣也要借着一切可能的机会，包括一个不礼貌的一个宴席，并没有诚意的宴席，来说出上帝的真理，彰显上帝的恩典。好，他就去了。那么下面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在这个饭局上，法利赛人是很规矩的，为什么在这个饭局里面三十七节出现一个女人？那城里有个女人是个罪人，大概就是名声很不好的，甚至有人说就是妓女，或者是某些就是声名不好的一个女人，说妓女可能是很恰当的。在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利赛人家里，怎么会有一个妓女出现呢？各位，你请人家吃饭不会有妓女出现嘛？那是黑道才会这样做的。那么他出现了，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他就去了。这个大概我们也可以推测，在当时的饭局里面有一种跟台湾现在流水席有点像，就是可以不请自来的，就是大家都来。那么也许在这个开放式的宴席里呢，这个名声不好的可能是一个妓女，就出现在一个很高贵的宗教人士的家里面。那么他去他是很有备而来的，他下面所做的事跟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在耶稣被钉前的用香膏浇主很像，所以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就时间来看，地点来看，应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为什么会居然有这么惊人的相似，我们就不知道了。反正这是一个很低级的女人，伯大尼亚玛利亚是一个很高贵的女人，这是在耶稣服侍的早期，伯大尼亚玛利亚高她是在后期。那么但是都有女人来高她，她拿着香圣香膏的玉瓶，三十八节，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这我也不太懂，虽然很多圣经学者都讲过，也有一些图画，就是耶稣那个时候吃饭的方式是怎么样的。耶稣吃饭方式，另外一个叫人很不懂的同性恋者会认为约翰跟耶稣有同性恋的，就是耶稣吃那最后晚饭的时候，约翰是靠到他的胸膛哈，好像躺在他那里，然后靠着他的胸膛，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吃法哈，有人说是半卧式的，有点像日本的榻榻米的方式。不管怎么样，应该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吃饭的时候，他站在耶稣背后，怎么又能挨着他的脚哭呢？就是他弯下腰来哭吗？还是他就趴下来，先是站，后来趴下来，挨着他的脚哭？之所以圣经把它描述得很详细，甚至叫我们也有一点觉得不大得体哈，有一点像耶稣怎么会允许这个女人跟他挨得这么近，有点像耶稣让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讲话一样，也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上孔子跟一个女人私下见面，只见男子，子路不悦哈，就是不大恰当。各位，我不会容许一个妓女抱着我的脚哭的，我尤其不会允许一个妓女在大庭广众下做这个事。如果偷偷做，那当然也是我的德性很不好了，反正大庭广众这样做，给一周刊拍到了还得了。 但是他就这样做了，耶稣也允许他这样做了，那整个的饭局一定都被打断了。我想没有人吃饭了，大家都在看，怎么会一个女人抱着她的脚或者趴在她的脚前一直哭一直哭，干嘛要哭呢？应该警察或者是守卫人员也把这个女人请出去了，是精神方面有问题吗还是怎么样？可是他们都没有动，因为法利赛人我想他也很高兴有一个不好的女人出现了，然后可以揭穿耶稣是一个先知的神话。耶稣显然不是先知，耶稣也不知道怎么反应。各位弟兄，如果有个女人这样大庭广众抱着你的脚一直哭，我们也很难有什么反应，你也不太能说我给你一张福音单让你起来好吗？哭了很久，哎，那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这我也不懂为什么要用头发擦干哈，女人的头发吸水吗？不晓得。然后最后是用嘴一直亲她的脚，这就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了哈！就是这耶稣实在是太女人不得体，但耶稣也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情。那么主人也不应该允许看，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主人根本就是要看一看耶稣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说任何情形他有什么样反应，这是天大的好机会，就是耶稣最起码不是一个先知，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亲近他，他还允许，而且他居然不知道这是一个很下流的女人呢。如果说我们说一个孤儿院的小女生，孤儿院的董事长来了，他捐了多少钱让这个小女生她得到造就，她抱着董事长的脚那哭，那我们还勉强可以接受。这是一个大女人，耶稣也不是董事长，也不知道跟她有什么恩情。各位有的，我们等一下就会讲有恩情的，耶稣跟我们每个人都有恩情，整个故事的重点就在这里。然后她用嘴亲耶稣的脚，然后把香膏抹上，整个的时间从哭湿了擦干亲脚，不是亲嘴，然后再用香膏抹上，这我看有半小时哦，恐怕。好，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不是先知，如果是先知的话，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各位弟兄，你们也都是先知了，姐妹是女先知了，因为我们都是传讲上帝话的人，传讲上帝话的人，先知的重点是在传讲上帝的话。不过呢，先知的确也有一个含义，那个是次要的含义，就是他也有很多的知识，有的时候甚至因为上帝的启示，他能未卜先知，就是他总是聪明一点，他总是能够知道事情会怎么样演变或者会怎么样。那我们这些不是先知的人，法利赛人说，我不是先知，或者我们不是那种正式被任命过做先知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女人，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这是最婉转的方式说，她可能是妓女，可能是风尘女子，这是很不当的。我再讲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很喜欢讲我们要亲近这些弱势团体或怎么样哈，可是实际上一个牧师，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或神学生，在大庭广众，在一个吃饭的场合允许一个女人跟他这么亲近，这是说不过去的。这当然尤其不能给师母看到的，那么不要说给什么一周刊那些看到的，先知应该知道这是不可以的事啊。各位，平常谁摸你呢？对不起，我讲这么严重的话，因为圣经用这么一句严重的话，我们只可能是我们最亲的亲人才可能摸我们，我们才摸他，我们不会允许罪人摸的，这是礼教之大防。这个在教会里面，在旧约新约也都有，这个不可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嘛，各位，我们再想想各位的做老师、院长、牧师的，平常有谁接近你，我们还不要说谁摸你了，不会有妓女嘛。哎，这也是我们在耶稣生平里面，特别路加福音常常看到的， 就是耶稣身边常常有一些下三滥税吏罪人都挨近耶稣，这是耶稣后来讲了浪子比喻的那个理由。各位你不妨想想你平常朋友是谁嘛，各位我想想我的朋友是谁嘛，都是神学院的老师嘛，教授嘛，某某名目嘛，我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杏花阁的小燕呐、啊，我没有这些是常在的一些朋友啊，所以耶稣的名声实在不是很好。我们如果看尤其路加福音所表现出来的，他怎么会这样子？就耶稣或者说给人的印象是很复杂的，他是有行一些神迹奇事，但是单单照旧约的标准就讲，一个人有讲行神迹奇事，完全不表示他是一个先知，甚至在生命记就警告了，假先知也可以行出神迹奇事来。一个人是不是先知，是不是上帝的先知，最重要是他有没有讲上帝的话。当然后来慢慢再发展出来，其次可能同样重要的，今天在华人教会里也很重要，就是他的品格如何。那品格如何当然也看你交的朋友是什么嘛。你一天到晚都像最近有个党一下入了一大堆黑道的人士，这个党就不大好嘛。我们应该入了一大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嘛，哈，大学教授嘛，哈。各位教会里应该有什么样的人呢？教会里的长职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教会里同工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对，我们会说，包括保罗在教牧书信里面有讲到的啊，要有好的名声，不可以有坏的名声。好，这个我们承认，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应该善良有道德，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善良有道德的时候把我们最基本的信息忘记了，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就是我们是我们的神是爱罪人的，而不是爱义人的。我们的神来并不是招义人，是招罪人的。各位，你应该对这句话毫不吃惊，但是我觉得可能你会对这句话吃惊。上帝不爱义人，你要知道怎么回答这句话，怎么接这句话呢？因为没有义人可爱，一个都没有，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基督教最大的危险就是慢慢变成道德主义，基督教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慢慢慢慢把上帝的救恩，把我们完全需要上帝的救恩慢慢一点一点打折扣，从以前的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一直到教会的历史，到今天和我们个性上都常常有这个错误。一方面我们应当，因为神要求我们，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应当因为神要求我们善良，神是最厌恶罪恶的，神最恨恶罪恶，所以我们应当有好的行为、心思、意念等等。那么我们也感谢主，完全在主的恩典下我们能够重生，我们能够更新，我们能够称义，我们能够被洁净，我们能被洗净，我们能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我们继续越来越善良、诚实，不嫉妒、不骄傲、不自私等等。我们希望我们有越来越多美好、善良的圣灵的果子，好的道德、好的知识。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了，而我们多么容易忘记，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不是因为这些善良的行为道德称义的。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些事，刚好相反，我们能做这些事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先临到我们。我们总有一点想法，就是我的好行为可以换取上帝的救恩。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要有好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耶稣、新约、旧约都有讲，神必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当有好行为，但是我们必须记得，我们的好行为是不够完全的，即使靠着圣灵所行出来的也不够完全的，都不能叫我们称义。叫我们称义的只有耶稣的好行为，只有我们相信耶稣的工作而称义。但是我们如果有这个信心，我们自己的行为也多少会反映出这个信心。所以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我们更要不断的有信心。这个有不断的有信心，就让我们一方面 能够很高兴地知道上帝是多么爱我们。当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当我们偶尔在做学生、做老师、做丈夫、做妻子、做牧师的时候，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各位，这偶尔应该是一天超过1000次。应该我们所做的祷告免我们的债，应该是可能每一分钟都需要祷告一次，因为我们的不好的思想、嫉妒、骄傲、虚伪、自大、狂妄，这常常在我们里面，我们真是苦啊。但是我们很高兴，感谢主，主赦免，主怜悯，主恩待，主爱我们，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在爱我们，他在我们还做罪人是在爱我们，当我们称义成圣了以后，他更是在我们身上继续显出他那不改变的爱，那都是出自他的奇妙的爱。当我们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的好和善良，没有一秒钟，没有一件事不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因着耶稣十字架的工作，不是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怜悯，我们就很高兴地知道神仍然怜悯我们，即使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过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就非常谦卑的，真实的谦卑，不是假的客气，不是我们在儒家的里面的要谦虚，要不要满招损谦受益，一定要很客气，一定要以好，甚至像老子一样要退要让，要说自己烂一点。各位，我们不是假客气，我们并不是说哎呀我真的很烂很丑很笨很糟很坏哦。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如果神让我们的确是很漂亮很聪明，报告写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否定，我们并不在说谎。有的时候中国人的客气礼貌就在说谎，自己的太太叫贱内，自己的儿子叫小狗哈。然后写就是把自己想得很烂，请人吃饭满桌的菜，哎都没有菜招待。这个不是我们基督教的谦卑，我们基督教谦卑绝不可以违反事实。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优秀的地方，而神一定在他的受造物，包括他拯救的儿女身上有优秀，当他显出他优秀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把这荣耀归给主。这就是人的困难了，这就是需要圣灵不断提醒的。你讲了一篇好道，你做了40年的好丈夫，你忠心良善的在教会牧养，或者是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大家都肯定，我们并不说这不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们甚至不会说哦，这就是圣灵抓着我的手写出来的。我每次要打我老婆的时候，在过去40年，圣灵就让我的手是爱我老婆帮她洗碗的。各位，这些都是胡说的观念，可是很多人都有这种观念，很多人都想到说都靠恩典，所以我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哎呀我们就仰望主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乱讲，你什么时候在圣经看到这观念？恩典或圣灵，我们高举圣灵，圣灵在一切的事上工作，一切都是恩典推动，我们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什么都不做。我看刚好相反，圣灵在蒙恩的人身上不是让他什么事都不做，而是让他什么事都做。一个蒙恩的人不是懒惰的，不是像有一些诗歌像盖恩夫人或尼托森讲的那种极尽主义什么都不做然后就等主来做事。你看哪一个圣经的人物是这样？我们圣经里有一些字眼讲我们等候主，但是等候主包括耶稣在讲等候主再来，我们从来不是守株待兔式的等，我们从来是积极的仰望主，积极的工作，像忠心良善的管家。但是当我们积极在筹划做一切事的时候，圣灵让我们看到这都是主的工作，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主。而我们也继续求主帮助我们，看到那些比我们差比我们烂的人，我们能够怜悯同情，想到他跟我们，我跟他们一样有一样的性情。 我们怎么会失去了那种在主里真实的谦卑呢？因为我们就凭感觉凭眼见，然后我们就失去了一切的谦卑。因为感觉眼见就不是凭着信心，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的。好，当犹太人，当犹太教，当法利赛人这么懂圣经，这么熟悉圣经，当那么多的神学家，历世历代这么多的神学家这么懂圣经，这么熟悉圣经，怎么从古到今常常都是最懂圣经最熟圣经的人离上帝最远呢？我说的应该是真实的。旧约里面离上帝最远的应该是祭司，你数出有哪一个祭司是像样的？从第一个祭司亚伦和他两个儿死在圣殿里的两个儿子，到一直把耶稣钉死大祭司，到先知所责备的那些祭司，最熟悉圣殿法典的人常常是最得罪上帝的人。新约里面耶稣也常常讲到，包括对法利赛人，对撒都该人，对这些神职人员说，税吏和罪人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各位，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杏花阁的小燕小花比我们牧师都要早进天国，如果我们可以去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子？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四十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耶稣比先知大多了，耶稣知道这女人是罪人，耶稣也知道西门现在在想什么。耶稣说，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他好客气，夫子请说。这就像旧约里面讲到神的儿女仆人对他的虚伪，这百姓又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对耶稣口里说夫子请说，心里在说你是什么东西。各位，这种虚伪我们太多了。好，耶稣就说了，就这个比喻很简单，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钱，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都免了，哪一个会更爱他？那个西门说，多得恩免的。耶稣说，你讲的没有错。四十四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也是对我们说，也是对那女人说，也是对所有人说，你看见这女人吗？其实是你看见了你自己吗？我进了你家，你看见你对我怎么样？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你看见了你怎么样？你没有用与我亲嘴。你看见了你怎样？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待客的三个基本礼节都没有，第一个没有洗脚，第二个没有亲嘴，第三个没有用油抹我的头。这是当时待客的三个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你是请我吃饭，但是你很怠慢我这客人，因为我在你眼中是不重要的，因为我无恩于你，你并不需要我。如果我有恩于你，我给你的恩典不过是免了五两银子的恩典，或者是五毛钱的恩典，这是可有可无的，无所谓的。各位，你觉得主对你有什么恩典？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很困难，对我们自己，对弟兄姐妹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恩，上帝的爱到底在哪里？我牧会常常会听到弟兄姐妹说，我不觉得神爱我，我感觉不到神的爱。可能也有很多神学家、神学生、牧师、传道人、宣教士，他们都有一颗心，我要让世界知道上帝的爱，可是他们去做这个工作，你看很多 包括在启示录里面讲，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我们没有那个爱了，我们不觉得上帝多爱我们。事实上非常可能你到教会里服侍不要一年两年，你就完所有的爱都没有了，因为你有很多的痛苦，你发现那个地方的环境真是不好，你一腔热血都被冲洗了。就失去信仰的宣教士太多了。如果你看我们中国近代史的时候，这个很多即使是自由派的宣教士，就是以前在大陆上的这些宣教士，最有名的就是赛珍珠，其实还有好多好些，就即使他是自由派的宣教士，他后来也没有任何把基督的爱带给中国人的兴趣了，没有这个负担了。这些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他们没有用上帝的爱，没有把上帝的爱带给中国人，中国人改变了他们。很多这些宣教士的子女因为在中国这一段时间中文很好，也非常的被中国文化所迷住，所以很多这些宣教士自由派的宣教士的子女就成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是最有名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啊。你喜欢中国文化这不是坏事，你在哈佛大学办一个中国文化中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心要把上帝带给了中国，中国能给他的反而更多。各位，上帝的爱有多少？上帝的爱是全世界人都需要的吗？全世界都需要基督，很多这样的诗歌，很多这样的口号，可是这个在教会里面，尤其在传讲耶稣上帝是爱的人心中有多少呢？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心中跟法利赛人跟上帝许许多多旧约到新约的仆人一样，我们心中最好最好的就是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要做。我觉得启示录里以弗所的教会就是这样，我要称赞你，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做工啊，很幕后做的更多等等等等，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可能有人他为了他身份上还是需要做职责所在，他要传道，他要祷告，他要带领教会，但是没有一分钟没有一天不觉得那是无聊的，那是没有意思的，那个不过是我混饭吃的一个工具，我如果能做别的事就去做。各位，我看太多，这包括在我的身上，我也看到这种危险始终存在，有一点像夫妻之间的感情名存实亡，这也很多。有一点像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我每年都看到这很恶心的，就是母亲节，哇，唱一大堆妈妈很伟大，但是如果你看看我们家里母子的关系哈，就发现好多的问题啊，好多把母亲气死的，或者被母亲气死的，或者气得半死的。但是我们在场面上我们必须说，各位，如果你要去服侍上帝，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服侍上帝，特别我们要传讲上帝的爱，我们要活出上帝的爱。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这是最基本的神学，不管在旧约到新约，以色列人要成为上帝的子民，要遵循上帝的道，他们必须首先而且不断的而且越来越强烈的知道他们是蒙爱的，蒙恩的，被拯救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继续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不断的爱我们。如果你没有继续不断凭信心领受上帝的爱，你的爱爱人爱神都是没有源头的水，迟早会枯干的。就撑啊撑啊，然后这我们只有求圣灵帮助。西门对上帝的态度是这样，整个以色列人可能对上帝的态度是这样。那个态度是什么？很好，他们读经，他们祷告，他们研经，他们做神学工作，他们教导人应该怎么生活，但他们没有上帝的爱。没有上帝的爱就是他忘记了，他不觉得他是一个蒙了大恩典的人， 他被免了50两银子，5000两银子，5亿两银子，他被赦免了无数。这就我们在今天也是有问题。各位，你不必是一个癌症病人被上帝医治了，你才觉得哦，主你真伟大。神迹奇事是真有，我们不否定神迹奇事，那就信仰错误，真是有。不仅圣经有，我们今天也求，我们求神给我们。但是你不必要有神迹奇事才能信神爱神。99%的人大概没有经历过什么那种特别的五饼二鱼或者死人复活的神迹奇事。难道没有那些东西你就不觉得神是大能的吗？99.999%的人可能他不是一个杀人犯，或者他是一个黑道，然后后来有人到监狱里传福音了，然后给他机会，然后他出来了，出了监狱里面好像上万强一样，好像悲惨世界以后，哦，他变成市长了，很好。哦，我原来是杀人犯，我原来是强奸犯，我原来做了那么多坏事，上帝借着教会让他的爱临到我了，所以耶稣爱我。各位，我们当中多半的人，我们既不是杀人犯，我们也不是强奸犯，我们也不在监狱里，我们也没吸过毒。你觉得你一定要是癌症病人被神医治了，你才觉得神有大能吗？你觉得你一定要杀人放火了被神赦免了，你才觉得神爱你吗？我们现在需要的一件事，求神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在最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平凡的小夫妻，我们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我们没有什么原来是脑性麻痹的结果像黄美玲一样拿到了博士，我们不是原来是死在太平间已经宣告死亡了，结果有一个牧师来祷告，耶稣拯救了我们，哦，主你真爱我。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人，起码我觉得我是平凡的不得了的人，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见证，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死里复活，癌症得医治或者倾家荡产，就是我们今天在很多的布道会和福音小品上讲的，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是你要小心，这些常常都没有讲到上帝爱的重点。各位，上帝的爱不是只对癌症病人，不是只对那个穷凶恶极的罪犯才显出来，甚至不是对一个很坏的女人才显出来，上帝的爱是对每个人都显出来的。当人说我感觉不到的时候，你能说什么啊？我就再变一个戏法，再变一个神迹，再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你看到。各位，以色列人看再多，犹太人看再多也没有信。我们需要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把基督的爱活化在我们心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如果有一些人，而历世历代都有很多的人，觉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件事是很肤浅的，是很多余的，甚至如果是必要的也不过是入门的，我们现在要进入更深入的，这就是魔鬼的声音。各位，我们始终回到十字架，我们始终回到这个，我们不一定有过红海的经历，我们不一定有死里复活像拉撒路的经历，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当日传给你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他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拨开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一个人要知道上帝的爱，要继续经历上帝的爱，我们才可能爱神爱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每一件美善的事都必须从神来。好，那也是我在这里说的，这个女人，各位，这个女人她什么地方蒙了上帝的爱？这个女人她来到这个吃饭之前甚至之后，我们都没有看到她有什么特别的事。她长大麻风被医治了吗？她是血漏的妇人被医治了吗？ 他对耶稣哪里来的爱？我感谢主，圣经就特别没有写这些事，就要表达我刚才想要表达的一点。任何一个人，你不必经过什么神迹奇事，我们知道神的爱是因为上帝的道在我们里面。这个女人能够爱耶稣，能够信耶稣，一定只有一个理由，她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她听到众税吏和罪人都喜欢挨近耶稣，她可能有人跟她传了一些这个人她身边常常有一些风尘女郎，有一些社会上看不起的，他接近这些罪人。各位，上帝的话哪怕是只有一个字，只要有圣灵的工作，就可以让人有很大的改变。他一定是关于听到关于耶稣的事，他一定是知道关于耶稣的事，他对耶稣的认识一定还非常肤浅，他不会懂什么三位一体，他不会懂什么基督神人二性，他旧约圣经有看过几遍我也不知道，他对整个的神学不太了解，但是如果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他听到耶稣的事，他就对他有一种信心和盼望，这种信心盼望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像芥菜种一样大的，就让他对耶稣有很大的爱。我希望我们也是这样，不必要想到说我跟我太太的婚姻怎么被神拯救了，或者是怎么大的事。如果上帝把他的爱，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把十字架道理放在我们心里，在平常最小的事，我们都可以有疯狂的对主的爱。包括我不知道那些头发擦干挨他脚哭，这些都是什么，路加在圣灵的感动下这些都没有写。我们将来在天上可以问你，到底是什么事这么悲哀，这么难过，你到底是什么事对耶稣有这么大的爱，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一定是神的话临到了他。而当人活在世上，当我们觉得上帝对我们无恩的时候，我们对上帝对人的爱也就非常少，就越来越少了。我不感觉神爱我，就跟这法利赛人一样，就怠慢上帝，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这就跟教会里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做牧者的，你会看到教会里有些对上帝最轻慢的人，最不敬畏上帝的人，最不爱上帝的人，可能就像这个西门一样。你说他有没有礼貌？有，他也会请耶稣吃饭，但他心里没有觉得我多么需要你，你对我多么的好。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因着神的话，因着我们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点点滴滴非常平凡的事，繁琐的事，甚至叫我们伤心无聊的事都有。我每次去教会，每次回家里，我们的生活不是都是欢庆的庆典，我们的生活都常常很平凡，有时候有一点火大，但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些平凡的生活中，我们想到上帝，我们经历到，我们相信上帝永恒的爱，也就在这些平凡里面，我们也能活出对上帝疯狂的，眼泪哭湿了他的脚，头发擦干不断地亲他的嘴的爱。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怜悯恩待你的仆人使女。我们求主帮助，求圣灵在你的仆人使女身上、心里不断地工作，让我们眼睛被打开，耳朵被打开，心灵被打开，不断被打开，使我们知道你何等伟大，你何等爱我们，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